您好，欢迎来到心灵历史学 Psycho History， 我是各位的主持人 R2， 今天是去看看系列啊，好久没有录去看看系列了，因为呢，大概春天的开始才会是各大艺术节或者是表演节目呢比较活跃的开始哦，所以前阵子呢刚好没有碰到比较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节目，但是今天晚上呢我看了一个还蛮有意思的演出，所以我就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作品。这个作品呢是舞蹈作品，然后他的编舞家是皮歇克朗纯，他是泰国人，然后如果你不知道他是谁的话完全没有关系，因为呢你大概用一个想象方式好了，就是说在泰国呢如果讲到跳舞的话呢，你要想象到的是那种传统的舞蹈，比如戴着面具的那种空舞啊，或者是一些就是很传统的那种跳法。然后呢接下来你就要想象的事情是他们的舞蹈世界呢还有舞蹈生态呢完全是被传统艺术给掌控的。好，所以其实呢他们可能没有什么现代舞团。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皮歇呢他做的事情呢其实是对于泰国的内部来讲可能是不太能接受的事情，也就是说他其实主要在创作的是现代舞，但是呢你知道舞蹈是来自于身体的，所以呢在他在编舞的时候资料库是什么，资料库就是他受过传统训练的这个舞蹈身体，还有他身上所承载的那些文本，例如史诗的故事。所以呢虽然我们在台湾是非常习惯这种自由的创作环境哦，你大概想要做什么几乎都可以，很少听到有人会被怎么样的，但是其实在泰国呢或许直到现在都还在吵架说皮歇做的事情到底恰当吗。好，所以那个保守团体还是蛮多的啦，我相信他在国内的压力呢也是不小的，但没有关系，这种艺术家呢会非常受到国际的欢迎，所以呢在台湾呢其实我们已经看过很多次他来演出了，最近的一次就是去年我跟大家分享过的一个作品哦，就是皮歇跟陈武康他们两个人一起编了一支舞，那支舞是野台罗摩，就是把罗摩衍那这个故事的中间一小段呢放成野台的方式来演这样子，那个作品也蛮有趣的。然后在之前呢应该就是大概是2020年的时候皮歇在台湾演了 Number 60第六十号。好，这个作品呢第六十号这个作品呢就跟我们今天要谈论的这个星座非常的有关系了。今天的新作品叫做 Cyber Subin， Cyber 嘛大家应该很理解这个意思，我就不解释了。Subin 在泰文里面是梦的意思，所以呢在梦的话呢它可能还含有预兆啊幻象梦预言等等的这个感觉。那么为什么说 Number 60跟这个 Cyber Subin 它是相关联的两个作品呢，因为呢当时在 Number 60的时候呢皮歇提出了一个非常吸引人的理论，就是他说这个作品是从空舞的传统的59个 movement 之中去发展出来的，也就是说他发明了第60号舞步，而这个舞步呢就独立于传统舞之外的。那为此呢他做了一整晚的这个作品来探讨这件事情。那有趣的事情是当时他就已经告诉我们大家说他在那次的创作跟研究里面发现了非常重要的六大元素，他去分析了59个传统舞动作的分解图跟那些核心的动作之后，他发现了六个主要的元素，就是在所有的动作里面都存在或者是靠六个元素去演变出来的这个非常复杂而多元的传统舞的世界。所以他在做的事情是运用这些知识，或者你要说这是记忆也好，其实这两件事情是重叠的，对不对？他用这个知识呢去做出了 Number 60。 我有看 Number 60的演出，然后其实我个人更想要看的是 Number 60的展览。这个 Number 60呢是曾经有过展览的，那展览的内容是什么？当然就是那59个姿势跟动作。所以对于我来说呢，我对泰国舞蹈的理解不够深，脑袋里面的资料库不够厚重，所以其实我会觉得我可能会 miss 掉他编舞的某一些细节。那如果能够看过这个展览的话，对我来讲可能会是很好的帮助这样子。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呢？因为其实展览的这个东西的这个形式跟他现 在这一次使用所谓的 AI 科技还有动作捕捉来协助创作的这件事情是息息相关的。我们要回头去想哦，传统怎么被保存下来的？在泰国舞的这个脉络里面呢，其实在100多年前还是国王主要统治泰国的那个世界，那个时候在现代化的过程之中，摄影技术就出现了。那这个摄影技术呢，当然就让皇室还有上流社会呢非常的受到吸引嘛。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摄影第一次被拿来记录泰国古典舞蹈的知识的一个工具。这个工具呢是以前没有的，以前可能是靠画作图画的形式去把它记下来的，但是相机它可以拍出那59个核心姿势还有动作的各个层面跟角度，对不对？它可以拍不同的大师，然后可能多拍几个角度，这比以前出一幅画的这个速度是快非常多的。所以呢，这些照片呢，对于后世的舞者们是有很多贡献的，它能够帮助每一个舞者去学习那些传统的动作和知识。所以听说这个 Number 60的展览呢，其实是有使用影像，甚至是有使用 VR 来为观众做这个展览，这样子。所以我们应该也是可以看到用动画这个形式来显示在荧幕里面，或者是 VR 里面的那59个舞蹈动作。好，那回过头来呢，今天我们在演出的时候呢，观众就收到了一张很棒的纸，这张纸上面的知识呢不可限量，就是希望如果你有拿到的话呢，存个副本或什么的，这东西很酷的。虽然它很简单的说这是 keywords for cyber subbing， 但其实呢，一个艺术家愿意跟你分享他创作历程的多少，其实是很难预期的。所以当一个人可以透露的越多，我们观众其实能够理解他作品的可能性也就越高哦。那么在这一次呢，我们终于看到了六大元素是什么呢？他写的蛮清楚的，就是你可以看出他的观点，它切入的角度是什么。那为什么这六个大元素重要呢？因为这六大元素其实就是他们要喂给 AI 的条件，也就是说他们在用59个动作还有舞者的编创的动作进入那个资料库之后，他们用这六个元素去做条件的设定，所以你可以调整这六大元素里面的条件，就把那个荧幕上的 AI 小人呢让他跳出不同的舞步。这六大元素是什么呢？第一个是 energy 呢，大概我们会说是能量，然后他这边强调的事情是 constant flow， 持续的流动， to organize， 组织化， to transform， 转化。第二个元素是 circle and curve， circle and curve 在许多种类的舞蹈里面都是非常重要的元素，所以呢它的性质是 absolute， 绝对的， impermanent， 暂时的， unstable， 不稳定的。第三个元素是 synchronic limbs，肢体上面的同步，所以呢他强调的特质是 softness， 柔软度， relativity， 相对性，还有 beauty， 优美的。好，因为这是他们的舞蹈的特质嘛，好，所以要记得不是所有的舞蹈都是这样，是他的文化里的舞蹈是这样子的。第四个倒是全宇宙的舞蹈应该都一样，都一定有这个元素，就是轴点， access points。第五个是身体外部空间， external body space。 这边要稍微讲一下，就是说如果我们人你做一个大字形，然后把你的手脚头尽可能的往外延伸的时候呢，其实你会占据那个空间，对不对？这边指的是你的四肢上上下下可以去触碰到的空间，上上下下左左右右不做过度的延伸，也不往前跳的话，你可以碰到的那些空间就是这边所谓的身体外部空间。最后一个元素，第六个是 shifting relation， 它是一种过度的关系。什么意思呢？动作在发展的时候其实必定是有某个部位在移动，对不对？所以它是不是一定会有路径，它会有起点跟终点，所以这个东西可能是 body to body， 从身体到身体的，也有可能是 body to external space， 从身体到它外部空间的某一个点的，这是所谓的 shifting relation。 那么我们重复一下，能量、圆弧和曲线、肢体的同步、 轴点、身体外部空间还有过渡关系，这六大元素就是你可以使用这个他们的电脑资料库的系统去设定的条件。那透过操作这些条件呢，你就可以让那个荧幕上的 AI 小人呢去变化不同的动作。好，那这个舞台长什么样子呢？这个舞台的演出的地点是台北两厅院的实验剧场，所以你可以想象它并不是一个非常大的舞台的空间，那观众席大概就是那种100-200人的那种数量。那这次是一个单面台，所以呢观众跟空无一物的舞蹈地板之后就是一整片的从天到地的投影幕。那个投影幕呢是长方形的，就真的很像是我们平常使用的电脑荧幕那样子的感觉。最一开始呢有一个很漂亮的银色的荧幕保护程式就是他们用 computer graphic 画了非常多跳舞的人在上面，然后上面呢就可以很清楚看到一些泰文化的元素这样子。那么舞座的一开始呢就是在舞台上面有一个小方块，然后皮鞋走出来呢坐在上面，然后就开始做出一些传统的姿势，然后与此同时呢那个画面呢就开始变动，你可以看到更多很像雕像一般的人的动作细节，还有呢你可以听到这次的主题音乐。我个人觉得这次主题音乐非常的好听，大概就是一种泰 EDM 的感觉还蛮有精神的。那么接下来呢皮鞋就拜拜了，他就离开了，然后他就没有再回到舞台上了，就要等到谢幕才能看到他的。好，所以这次我们看的呢是四位非常优秀的舞者，这四位舞者呢分别是两位应该是泰国舞者 Padung P-A-D-U-N-G 跟 TAS T-A-S， 他们的那个全名太长了我就不念了，不好意思。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位台湾舞者是钟长红，最后一位呢是应该是香港的舞者曾景辉 Terry。 这四位舞者都是男生，可以看到他们四个人的身上带有不同的特质哦，有人是泰国传统舞训练出来的，有人是芭蕾底比较好的，有人是现代舞的身体很明显的，那有人是明显还会跳一下热舞社街舞的那种身体。那么这个舞他在宣传的时候非常大肆的渲染了这个 AI 入舞的这个科技舞蹈的创作方法，所以毕竟他那么强调，到现场就不免要检视一下说他们到底科技用的怎么样。那就这次来说是成分是很高的啦，就是你可以完全感受到说 OK 这次这个跟 AI 互动的这些无论是画面或者是指令也好呢，都深深的影响了他们怎么样去看待这个作品。所以这个作品的结构呢大概可以分个8段，前面3段它都还在让我们这些观众认识那个 UI UX，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很可爱的过程。就是它在那个投影上面有一个很像 panel 操纵面板的东西，然后你必须去认识一下他们现在那六个元素跟我眼前的舞者在动的时候他们的关联性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小地方有motion capture 的影像，也就是说我眼睛前面看着真实的舞者，然后呢那边有投影出一个 motion capture 的模糊的影像，同时有一些数据在跑，那这个时候我就把三个资讯连起来，我就发现说哦，原来这边的数据会动呢是因为舞者这样做所以就受到影响的。所以一开始呢观众们都在练习接受这件事情。那么当我们练习好了之后呢，我们也就习惯了刚刚所说的六个元素了。那在习惯了这六个元素的要件的时候呢，因为他们会改变速度或者是改变能量的大小嘛，直接跳给你看嘛，所以你就可以大概去把那六个元素分开来想一下。接下来呢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段落，就是应该是 TAS 这位舞者呢他跳了这个作品的发想段落。这个作品呢其实还是跟那个史诗罗摩衍那就是无法脱离关系，因为基本上这个传统舞的整个故事就是来自于这个史诗嘛。那他们这次跳的一段呢是关于梦的部分。那我觉得很棒的事情是呢，除了在节目单以外呢，其实这一次在舞台上面也会稍微跟你解释一下这个文本跟这个文化意涵的脉络是什么，所以你就不至于就是在一个空无一物的舞台上面还要很努力的去猜说到底现在在冲啥小。那这个故事来自什么呢？罗摩衍那有个段落是魔王罗波那，他呢有一个很可怕的梦，他梦到一些好像关于被打败或灭亡的事情，所以他觉得很不舒服。然后呢他们的巫师皮赫其实是魔王的兄弟，就跟魔王说，我觉得这些梦其实预示了你的未来，我们的未来可能不太妙， 就会有战争，可能会有末日，或许我们会覆灭。结果呢，魔王呢实在是觉得这个解梦太烂了，就是很生气，就把他的兄弟呢逐出他的王国。没想到就让这个皮赫去认识了他的敌人，也就是罗摩王子。那因为这个巫师跟王子结合之后，你知道他们的这个队伍就比较强大，所以最后就造成了恶魔王国这边的灭亡这样子。好，所以这段故事呢，一小段的那个原文呢有被翻译出来，然后就投影在那个幕上，所以你会知道说，好，我们现在要专注在这个段落。而且呢，舞者在跳的那个声音就是唱这个段落的部分动作呢，我想应该也就是传统舞的动作。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我虽然看到的是非常完整漂亮的舞者身体，可是呢，他背后的那个 AI 小人呢跳的东西却没有办法完全被转移过去。我觉得奇怪的事情就是，这一段的 motion capture 只捕捉到舞者的右半身，他没有捕捉到左半身，所以那个小人就是右半边会动，可是左半边的数字是零的话，就等于是我今天要转身的时候，我右手已经动了，可是左边根本没有动的话，那个小人就不会转了。AI 翻译上面就一直有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完全同步的前面一个真实的人类在跳，然后后面就有一个 AI 舞者跟他做完全重复在舞台上面，我们没有办法看到 AI 透过动作捕捉，然后完全复制那个真人舞者的动作在我们的投影幕上面。所以我觉得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小可惜，我没有很懂，就我没有很懂为什么要做一个残缺的 AI 在后面这样。好，但是前面的舞者非常的美。然后接下来的三个段落呢都是类似的情节，就是有一位舞者会出来演示他的属于他的那段舞蹈，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他跟后面的六大要素的关系，比如说可能能量上会改变，可能肢体同步上会改变，或者是对于身体外部空间的使用会改变。当他们四个舞者一起跳舞的时候呢，你也可以知道说，因为那个我们的整个系统会有一个指示音，那个旁白会说话，所以当旁白说了某一个关键字，比如说 shifting relation 过渡关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的动作主题就开始去发展这个条件这样子。好，于是乎在我们看完很多段他们的示范性舞蹈之后呢，我们就看到了长虹拿着一支麦克风还有一个小键盘出来了，就是那个60键70键的那种小键盘。接着呢，他就示范了要怎么样使用我们刚刚一直听到在运作的那个系统，他就教大家使用。我们如果要针对一个要件去改变，比如说能量的大小的话，我们就可以先输入能量这个条件，然后呢再要求电脑去改变它哪里，比如说我们要改变的是上半身还是下半身。那讲到身体呢，我就会觉得其实好像全世界在用电脑分析人类身体动作的时候，那些最简约的节点都是一样的，也就是如果你的头是一个点的话，接下来你的胸口是一个点，延伸出去就是你的手肘跟手掌左边右边都一样，接下来呢那条线会往下画就到你的骨盆，然后再往下两条线出去延伸到你的膝盖跟脚掌。如果你要画一个最简单的人把它切开的话呢，你就必须画出这几个节点，所以大概是7到9个嘛。那在这样子的简单的切块条件底下呢，其实无论是 Merce Cunningham 还是皮歇克朗春，他们能够对动作的分类逻辑其实就是一样的。再加上对于电脑来说，它要分析一个空间的话，它就需要 X 轴 Y 轴跟 Z 轴，所以其实在这个动作记录上并没有什么非常令人惊艳的突破或改变，就是动作捕捉就是这样的。对电脑来说，它就是需要这一些节点去认识身体跟空间。也因此在后半部的段落呢，其实我们不需要这个泰国身体的身体资料库，我们也可以玩出完全一样的作品。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后半部的时候，长虹示范完怎么样使用这个系统之后，他们就开放观众去玩，所以观众们呢都可以直接用语音指定某一个元素的改变，比如说故意叫他们跳得非常的快，或者是 energy 调到最小， 或者是使它们倾斜等等。所以如果你有想要做到的效果呢，你就得想一下说我要怎么样用刚刚的那些元素来改变，比如说我要改变轴点的角度啊， X 轴改变还是 Y 轴改变这样子。那这边有趣的事情是这样的，就是大部分的数值都是0到100的中间，能量跟速度可以从0玩到300，也就是你可以叫它完全静止，也可以叫它用三倍速的速度去跳。那这会造成什么结果呢？这会造成我的整个后半场呢都在看观众怎么样把那个 AI 小人玩坏，然后因为把那个 AI 小人玩坏，他们扭曲在一起之后呢，前方的舞者也很难继续去模仿那些 AI 小人的动作再跳下去。如果他的后半段要做到有效的展示的话，我觉得他可以探讨的事情是告诉我那个 limit 在哪里，请你告诉我那个极限值在哪，比如说 X 轴跟 Y 轴倾斜到什么角度的时候 AI 会坏掉，以及 X 轴跟 Y 轴倾斜到什么角度的时候人类会没有办法在我们这个 3D 物理空间里面去演示那个动作，也就是 AI 做得到但人类做不到，是什么时候，是什么条件。我想要知道的是这个，也就是说假设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个示范舞蹈是 Monkey Dance，然后呢那也是传统动作对不对，当我看到这一套动作的时候，我会非常想要知道它个别元素被改变的时候会产生什么，而那些你一一去细心的调整的部分才会是你人脑没有办法像地毯似的非常工整的去思考的方式嘛。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科技才能够显示它的效用啊，跟人类不一样的地方啊。这个时候呢我就一定要提到另外一个作品了，我要提到的作品是2023年安娜奇舞蹈剧场在台中国家歌剧院演出的肉身赛博格。肉身赛博格呢也是运用了现场的动作捕捉还有现场运算的 AI 去跟舞者互动的作品，然后一样我们的电脑它呈现自己的方式是透过投影的影像，真实的舞者呢在舞台上面让大家看到。在那个作品里面其实我们可以感觉到更多 AI 的力量。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有些人其实会因为身体进入了那个科技而感到有点焦虑的，那个焦虑性其实有被展现出来。在我今天晚上看到的演出里面，我想可能是这个作品发展的时间还没有到非常长，所以其实四个舞者他可能不如编舞家跟那个 AI 相处的时间一样长。那也就是说就像观众一开始在练习认识这个系统还有他的 UI UX， 这几位舞者他在示范的时候，当他需要跟 AI 影像互动的时候，当这些六大元素被改变，他要与之呼应的时候，其实你会在那里看到那些舞者很努力的想要在荧幕上面认出哪一个 AI 小人是他。也就是说他其实跟这个作品的距离是有的，他跟这个科技的距离是有的，那就跟肉身赛博格里面的那三位舞者跟科技的那个熟稔度是差非常多的。在肉身赛博格里面我们其实已经看不到舞者们，我们已经看不到他们在辨认的这件事情，也不会感受到他们的焦虑或不适应了。甚至呢在那个作品里面其实三个舞者呢表现的是游刃有余的，他们的身体和意识有一点分开的这件事情已经不是单纯是一个感受了，它是可以拿来玩味的东西，而他在自己感受跟玩味这个感觉去发展动作的同时又会回馈给 AI， 给这整个电脑有新的想象的动力。在那个作品里面人跟 AI 的互动真的是非常密切的，以及我们只要看到人和影像同时出现的时候就一定会有一个延迟的问题嘛。那现在呢以现在的科技来说呢延迟已经几乎不存在，但是我们常常在想的事情是一定是有一边先动，比如说 AI 小人先被改变了，他做了一套动作之后舞者跟上去用他的身体演绎出来，或相反有些段落是舞者先跳然后呢 motion capture 了之后呢再 AI 去把它演绎出来，但这中间是不是都有那个几毫秒几毫秒的那个差距，这个差距的问题还有在线的问题呢这个作品其实并没有要处理的意思，只是说它就是在那里然后让我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碍眼， 因为如果它存在的话，我就会希望它被处理一下。但是呢，因为这个主题呢，已经有非常厉害的艺术家处理过了，比如说苏文奇。所以呢，在今天这个作品里面，我看到的东西其实就是一个舞者们转移的那个过程，是耗费时间的，有花到时间的。的这样的事情造成的延迟，那这个延迟会发生什么事？就是说那个舞不是从头到尾都没有中断的，根据它的各个段落还有条件被改变之后呢，其实都会有一些中断，也就是说后面呢它真的很像是一个实验室，然后老实说其实很像你在家，然后跟你的家人一起在玩 PS4 或 PS5， 然后呢你们可能在玩那个健身环的那个感觉，你知道吗？一段一段的，然后每一个小节的这个动作主头主题跟指令有一点不一样啊，有时候你是要用大腿肌很努力的往上跳，有时候你是在那边举什么东西，然后快速的摆动之类的，让你的荧幕里面的 Avatar 去过关。那对我来说，其实今天的晚上的演出就很多时候是这个舞者跟那个 Avatar 之间的距离就是这么的远，就好像你跟健身环PS4 里面的那个人的那个距离一样。但是我们在其他的作品里面其实已经看过非常非常贴近的距离了，因此呢我就刚看完的时候就觉得说，哦，这一次这个 Cyber Spin 好像是这个系列的第一阶段，是不是是一个阶段性呈现吗？好，就是第一次的成果发表这样。我会非常希望就是这个作品的这个创作方法可以再继续使用下去，因为这个系统非常的不错呢。我觉得它的那个资料库非常的珍贵，因为它其实就是我相信它为了他们59个动作嘛，就是泰国传统舞的古典舞的59个动作，然后还有今天这四位舞者们他们贡献的几个段落这样子。这个既然这个资料库那么的珍贵的话，我认为它是有很大利用价值的一个作品，只是而唯有更深入更长时间的去使用这个系统，才有办法去探讨编舞家在节目单里面所谈论的那件事情，就是他认为舞蹈是一种创新的控制论的形式。一般大家会觉得人可以动作的方式好像已经接近无限多种了，然后呢传统舞好像限制了舞者们动作的方法，可是呢如果今天有一个以传统舞的基础知识为底的 AI 的话，拿来创作现代舞是不是可能性就再被打开了一次呢？所以如果回到很简单的说法，说编舞是一种编舞家输入给舞者的资讯，然后他们去回应，透过他们的大脑他们的身体去创造出更多动作，如果他认为这也是控制论的话，控制论指的是那个 Norbert Wiener 所讲的那件事情，是一种动物和机器内部的控制还有沟通的科学。然后我觉得我比较常听到的说法是模控论，不过无所谓。其他还有就是我在想这个 AI 它可以成像的技术可能还是有那么一点限制啦，因为就是我在看这类作品的时候，他们的 AI 小人的那个 FPS 我都觉得不够高，因为毕竟我们已经习惯3A 大作了，你就是可以看到很精美的人然后跑得很自然，所以今天虽然他们捕捉的非常的细致，可是那个 AI 小人其实他们已经做的蛮好看的了，就是一个很光滑的金属小人，然后他的整个人体的形态也跟舞台上的舞者非常的接近，就是修长细致的很光洁的身体，但是呢他在动的过程你就是会觉得他有一些卡顿，然后呢 FPS 就是不够快，或者是荧幕刷新速度不够快，我不知道。就是然后最后是这个作品呢也没有再玩非常多的镜头语言的叠加，所以其实你今天真的是看到一个非常大白化的演示系统这样子。不过呢我要说那 UI 做的蛮美的，然后它的那个 UI 的给我的感觉是我觉得是目前的世界各地都可以很快的就去理解的一个视觉表达，所以我觉得设计上面我是非常欣赏的。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记录这些东西呢？其实我真心的觉得蛮有必要把这个世界的各地的舞蹈呢都好好的收录在这样子的动作捕捉的资料库里面，因为 当人类消失的时候，这些东西如果留下来的话，它是可以重建出那一整套动作的。而那整套动作展现的当时的文化，当时的身体的价值。也就是说，当无论是大师不见了，还是人类不见了，舞可能会被留下来。这个观念已经完全跟我们过去的思维完全的相反了。过去我们会认为艺术一定只能人传人，大师不在了，就没有办法及时培养出下一代徒弟的话呢，那个人传人一代传一代的东西就会断掉。但就我看来呢，其实现在并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当然可以说那个灵魂啊，那个精髓啊，真正的表演的穿透力是要靠人互相去传递的，这件事情没有错。但是呢，动作的精准度等等这些事情是可以有更好的记录方法的，而且它能够被转化。我们现在拥有的不只是照片或影像，就不是一个录像一支影片，我们有的是已经把这些东西完全的数位化了，也就是说它会变成一条又一条的程式语言，所以它可以被保存，然后它可以被转移。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令人振奋的想法，这才叫做真正的数位典藏啊！你只拍一支舞的正面，然后单机还是三机摄影有什么意义呢？其实真的没有什么意义啊！你能够真正把那个动作在100年后再次投影出来，完完全全分毫不差的展现在100年后的人的眼前，皮鞋为你示范空舞的动作32，这个才叫做数位保存，好吗？所以我觉得很开心啊，就是皮鞋可以跟 MIT 去进行这个计划，然后我也希望台湾有更多的编舞家呢，也可以投入这样的计划，去把他们的动作、他们的舞保存下来，那就更不用说有传统文化意义的舞蹈了。没有人传没有关系，我们有电脑。如果人类灭亡了，我们就把整个资料库送到外太空，然后以后呢，在火星上面就会有人让这支舞复活。这样想不是很振奋吗？对不对？好的，所以今天跟大家介绍的舞作是皮歇克朗村的 Cyber Subin， 它的中文翻译是泰未来，泰是泰国的泰，然后未来。我没有非常喜欢这个翻译，老实说，我觉得 Cyber Subin 美多了。但无所谓啦，因为太未来好像比较能够直指核心，这样让大家可以一秒决定要不要买票。然后呢，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皮歇克朗村的舞的话，我是蛮推荐的，无论你看任何一支，对你来讲应该都是挺震撼的。那他在台湾演过好几次了，比如说林伯玉讲的是那个 Limbo，那个在地狱跟人界中间那个地方的相关的事情，还有另外一个是 Behalf 半神像，也是跟武康合作的作品。然后接下来就是 Number 60， 还有去年跟武康合作的野台罗摩，最后呢就是这一支 Cyber Subin 太未来。无论你的第一支是皮鞋以上的哪一个舞，其实都无所谓，我相信呢你都会有非常好的体验。有机会的话呢，会希望大家去找来看一下哦。顺便告诉大家，在网络上面有很多段落，就是宣传的段落，那有一些其实也挺长的，有十几二十分钟，是可以看出很多端倪的。好的，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因为是半夜录音的关系，所以可能没有办法很亢奋，然后也没有办法很大声，就希望大家知道我的心情是很好的，并没有不美丽这样子。感谢各位来心灵历史学这边玩，如果想要聊天的话呢，请你去 IG 的讯息盒，请记得按赞留言加分享，订阅频道并开启小铃铛。感恩，我是阿兔，心灵历史学，下回见喽，拜拜。